今天我们继续和自由作家廖和敏小姐来谈谈终身学习问题。廖小姐您好。
哎，德珍好，大家好。
上次我们谈到很多在学制下学生怎么样的学习可能比较有效率等等。那很多人想，我毕业了，我是不是终于可以解脱了？我不必再每天 push 我去读书，去做很多很多的学习。
对啊，把书包一丢，多开心啊！
对，
现在要讲电子书包，对，不要真的那么重。可是我觉得，的确会有这样子一个怎么讲，物极必反，是不是？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想对现在如果正在这个考试的同学或者是朋友来讲哈，我想在那个极度的压力，而且是有一个限期啊，deadline，你必须要什么时候读完多少本书，然后你才能去考试。我觉得人在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啊，我倒觉得把这个压力，我看成是一个限制啊。我觉得在限制底下，的确会觉得很想挣脱，可是啊，以我们已经考过联考的人再回头看，我真的不是讲假的。我最近回头看我联考前的那一段时间，不管是因为我还经过高中联考，然后大学联考，那么我还蛮羡慕自己那个时候。
你觉得那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咯？
我不知道是不是充实，就像我刚刚在跟德征聊啊，现在的选择好多，你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你光是中午吃便当，就我们在想，可以那么多的选择。可是那时候没有选择，你只有一个目标，唯一的目标，没有唯二，考大学。
那进大学，
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事情，一切的计划。怎么谈恋爱也不要想，什么去玩也不要想，一切等考完再说。可是因为那个目标的唯一性啊，我觉得那时候好纯粹。对我来讲，我反而羡慕那一个纯粹，就是说那么的纯净啊，那么的 pure，没有一丝杂念。有杂念，你很快就像那个防毒软体一样，啪到那个墙，防火墙就把它给弹回去，弹出去。所以我觉得那个人的纯粹其实让人有一种心无二用啊，心无旁骛，专心。我是觉得那一个常常我们现在讲很多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就是 mindful， 也就是 focusing， 就是专注在此时此刻你所做跟你所拥有的。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极大的压力啊，变成一个我们讲那个台风要来的时候，那叫什么高气压哈，是不是叫高气压？你是不
台风是低气压，
低气压对不起，就是逃，那就不是，那是就是要快要下雨的时候，那个乌云满布，就是说你几乎逃不开那样的一个气氛的啊，除非你说我离开这个人世，我不走这条路，否则在那个底下，你真的觉得有不得呼吸的窒息感。可是我真的这么几十年再回去看十几岁的我，我真的有一份羡慕。那个羡慕就是说，我不要选择，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选择。对当时的我来讲，没有选择是痛苦的。对此时刻的我，我跳开来看，我因为没有选择，所以我那么的专注去对付那一个目标。我只有那不是敌，我以前看可能是觉得是一个敌人了，那现在你可能看着是一个挑战了。Whatever， 就是有那么一个宗旨竖在那里，哎，你就是要跑到那里为止 ，No matter what，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你现在回头看，你会希望你当时有选择吗？还是没有选择的？
可是我觉得有那个体会，你才有现在那种多选择的对照。人生永远是对照，如果只有单一，你妈妈怎样，下面起下面。如果你一生都在修道院里面成长，那我觉得也很好。可是你就没有比较嘛？
就是说，如果你当时是有很多元选择，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体会说在那种很专心、
很唯一、很专注，就像现在小孩子，你看多元入学方案，每一个家长都搞得头昏脑胀的，因为太多选择了。所以现在有的家长又说，因为会回到联考算了，因为肝单嘛，一试定终身，脉啰嗦，现在陪考都陪完陪不了这样子。
可是像你说，像联考以前啊，有一句玩笑话就说，大学就是由你玩四年，就是我经过那么高压的联考之后，我到了大学可能就是玩。其实大学是才应该真的要念书的。
对啊，现在我们国内的体制是进去难，出来容易嘛。
那所以其实它其实大学才是一个真的要做学问的地方嘛。
可是，对我这个人就是说，永远去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的确啊，有很多人玩，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又离开大学二三十年哈，我也觉得人其实是玩大的。
如果玩又怎么样？ 也是。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抱着一个玩的心情，你书也念得好，你人生也开心。
嗯，
如果工作里你是抱了说，哎，我是去一种游戏的心情，因为游戏不代表不正经。
嗯，
甚至于你看到小孩子玩那个沙，哎，你觉得很奇怪耶，怎么沙子那么一点点可以玩那么久啊？一个火车模型几个小时它不动，它那里面有乐趣。
嗯，
它有不断的变化，或者一个洋娃娃，一个破破洋娃娃，你看他一直跟他这样子对来对去，演来一会演他女儿，一会演他什么，哦，我觉得说其实会玩的人才是开心的人。
嗯，
即便有压力，即便有挑战，即便有辛苦，但是因为他抱了一个玩的心情，我觉得反而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抒发跟成就感。
嗯，
所以我倒觉得说如果大学要玩的话，刚得真讲哈，我觉得玩里面学到更多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说学前教育很重要啊，因为学前里面都是游戏啊，可是在游戏里面他的个性显现的是什么，那这时候旁边的引导人怎么去把他引导啊。我们就像说同样是看这个卡通片啊，有人在旁边跟他看，或者有姐姐或者有父母，那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我们了解，等于说，知识的发展，有人说我们是面临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啊，
对啊，
各式各样的日新月异知识。那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是大学联考完了，可能放松了，或者说大学毕业以后我找到工作了，我可能就是这样平平稳稳。但现在哦，尤其经济不景气，大家都要有很多的附加价值，就变。譬如说大学毕业可能有一半的人都要去念研究所，因为你觉得竞争，现在好像又有一个硕士才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对不对？好像我们这个所谓就是说这个学习的，不要讲 deadline 好了，就是那个目标好像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所以即使
老学生在教室里，
即使我现在在工作，我可能要去学习电脑啦，学习很多语文啦，
其他的记忆，
对，这样子。可是现在知识发展那么迅速，我永远也学不完。
嗯，
所以现在人会不会面对学习这件事有一个很大的，这叫无力感或挫折感，会觉得说啊，我永远追不上别人。
的确啊，如果想到说我还有那么多东西不会，真的是蛮挫折，而且我什么时候可以学完哈？可是如果说你再看一点，就是说，如果另外一个心情说，哎呀，好棒哦，我还有那么多东西可以那么学，我这一生不会有寂寞，不会有空白哈，不会有说无聊哈。像有的人他可能，我那天有一个谁啊，他是一个眼科的医生哈，不要讲哪个医院啊，那他最近这一年多哈，他从不会装底片到现在可以拍出非常保留级的出书籍的那种照片，他拍什么？他爱上了一个主题叫做野花，他专门去深山里面看，在壁岩上，在很不起眼的地方长出来的花，而且是艳丽的不得了。那拍回来以后，在他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一直提到，就是说这一个学习的路程不但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对不但改变了他对自然的看法，更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所以你说一个野花有什么好学的？可是对他来讲，这个野花可以在一年内呼唤他去了17次合欢山，要开这么久的车子啊，他可以一个人住在郊外，然后一个人去享受那一种捕捉到在雨后，在台风后那种野花一个一个倒下去，但一个一个马上站起来的那一种坚毅不拔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他那个体会感染到现场跟他分享的一些人的时候，我就要把他拿出来说，就是说如果有东西学，有两种心情，一种是好累哦，我还有那么多书没读，那另外一种好开心哦，我还有这么多书没读，
所以我觉得一念之间，
真的是真的是
所以你的一个心情可能也会影响你整个学习的成果。
对，你那个 mindset 啊，我觉得任何人生不是事情本身会改变，是我们的看法跟或者我们讲现在叫做态度。如果我的态度改变了，很多的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同样我看一个人也是，我觉得他好丑，我都不想再看他。可是如果有一天来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前面好开心啊，可能跟朋友相聚，可能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或者刚刚旅行回来，因为你的心情改变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哎，看久了也不觉得那么丑。所以这个人有没有改变？他没有去整容啊， 可是是因为我们的眼光不同了。嗯，那我觉得这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大的，而且是永无止境，而且是时时在改变，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哦，一直在像变形虫一样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好诱人的，好怎么讲，让你一直想去跟他亲近的一些改变，就是如何改变你的观点，如何去学习用不同的观点看事情。
嗯，那另外提到这个学习的态度，我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人，
这个启蒙老师是不是一个关键？就是说比如说 一项技能也好，一门科目也好，如果这个启蒙老师跟你这个电波频道没有对上的话，可能会影响你对这个记忆
的
看法，或这门科目。
真的是，真的是，就像最近不是有一个小孩子叫报纸上跟电视上还有广播里面都争相访问他的，因为他的那个成绩是最高的，是满分，就是真是要考大学那个叫什么，就是说入学方案他297分，那大家就问他，他是江翠国中的一个小孩子，他不是名校的，但是他的成绩让人跌破眼镜。那他就提到一个说他自己的数学为什么那么好，是因为他的老师，而且他提到他的老师，对不起，那个老师的名字忘记了，就是那个教学法，他的老师永远说，哎，你不要去只找那一个答案，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不同的方法去 try。那我觉得那一个给孩子空间，给他选择权，就是好棒的一个教育。那如果我们大人也能够截取这一个新闻事件里面的警语或者是一个金玉良言的话，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学习有空白，有选择权，那个里面就乐趣会无穷。选一个你喜欢的主题。
这样刚刚也提到有人说人生苦短，然后你刚刚提到说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可能会觉得
苦长
苦长，
对，下一分钟就没事做，无聊了。
其实那人生这么多的时间，可能你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学习才会觉得快乐。这才是一个所谓说人家说人的一生中可能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啊，
就是
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学习它就像一个有百样菜肴的自助餐嘛，你看你每一样都可以尝一点，多棒啊，你每一样都可以吃一点，然后它里面开启真的是开门啊。很多人说比方学习是一扇一扇的门跟窗，那你永远是开一扇窗开一扇门，那里面它能够引导你去看不同的人生， 看不同的世界。
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不学反而会觉得太无聊了，
但是如果说你很开心啊，我们说可能要常常要打坐啊、静坐啊，要这个禅修啊，
那也是一种学习，
也是一种学习啊。也把东西，因为静坐就是要把东西赶出去嘛，不是赶出去，
学习变成 blank 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很重要，在那里面就是说，你接受你自己的样子。如果我不喜欢学习 ，fine。假如你不需要的话，
可是外界压力会让你觉得说，哎，我这么懒惰，我这么会不会？
那如果已经影响到你自我的感觉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去再去找出你真正所在意。就像我们刚刚讲，学钢琴不学钢琴就不能吃饭，不弹钢琴不练习钢琴就不能吃饭。那如果这里面看什么东西困扰你到什么极限，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两个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呢、啊。你让自己，哎，你说好嘛，我就这一个礼拜什么都不要学啊，不看报，不全部像修行一样。那如果你觉得你能忍受，你也觉得在里面你有很多的体悟，那也没关系。如果说你觉得哎，你不能满足，那你下个礼拜再开书本再去找你喜欢的东西。可是我是觉得不放弃寻找是很重要的态度。你不喜欢学可能代表你还没找到你喜欢学的东西。
总有这么多的知识，总有一个事可能是你会喜欢的。
对啊，而且现在东西就像刚刚德珍讲的，日新月异，以前不成为学习主题的现在都可能是
学习
主
题，
对不对？像我上次去地中海俱乐部度假，我去学做空中飞人。哎，我这一辈子没想说我可以去做空中飞人呐、啊，永远是你是一个观众在看人家马戏团里，
学做马戏团的空中飞人。
对啊，对啊，我就去飞呀、啊，吓到不行啊！可是我觉得what a chance， 我已经付钱了，我不学白不学啊，就去学。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一个学习里面其实就反映了你对人生的热情吧。就是你什么都想看看啊，试试啊、好奇啊，这样子。
所以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嘛。
我觉得好奇心可能 因人而异，但基本上都会有吧。
嗯哼，嗯，那另外讲到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报纸介绍说，香港因为失业率高的关系，所以变成所有的不管你有没有工作，就是不断的去所谓的增值，就增加很多附加价值，要学电脑啦，学语文啦，所以这个经济不景气会不会也促进这个社会
学习风潮？
学习风潮。
可是我觉得终身学习真的是这个世纪最大的一个课题，因为就像德珍刚刚讲的，什么事情都在日新月异，因为科技的关系，以前可能三年才变动的事情，现在你常常听人家3个月就换工作了，不是没有这样的朋友。那里面的那种太旧换新的速度啊，的确会让人有一种怎么讲，忧虑。哎，对对对，
措手不及。
对，你会觉得说很害怕，很恐惧，说哎，我会不会 fall behind， 我会不会是落在别人后面？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成为压力，说哎，那我赶快要把自己的这个18般武艺啊，把它门都给它磨一磨啊、哦，免得到时候会没有工作或不能够跟人家一起竞争。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压力，但是可能也是一个动力吧。那如果在那一个鼓励你学习的当中，那还是要有所选择吧。就是说你去学一个你想学你能力也及的一个技艺的话，那你不就事半功倍了吗？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原点，是说你要检视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它是不是你真正要的，而且你多想要。那很多人都想赚钱，很多人都想有名有利啊，但是多想要啊，你只是想要而已，还是你很急切的想要，还是你想要的要发狂？就像很多人去演戏，他都是说他有不得了的表演欲啊，如果多久不演就是会什么痒。那现在有人叫做细癌啊，就是像癌症一样，他已经有了那种细胞了。如果他一日不表演，他就不对劲啊。那同样的，很多人像我们做写作的文字的人，可能你几日不写，你就觉得好像没洗澡一样，
对，
哎，对对对，因为塞住了，没有畅通的感觉，便秘了哈。那很多的人也是一样，他几天不碰电脑，他就会受不了。爱听音乐的人，他不听音乐，你简直叫他跟坐牢。所以我是觉得说，你找到一个你心底真正喜欢的东西吧，那就开心了。
那最后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常讲一个名词知识经济，你觉得呢？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就在朝知识经济的这个做一个知识工作者，因为你所有的经历啊，在整合你自己的这个经验啊，还有在整合你的，因为学历已经不可考，是不可试。是，就是你不能一辈子靠
是
学历呀。现在甚至于这一期的这个商业周刊好像就出炉了，什么样的人可能成为这个大老板，是争相想要雇佣的人啊。其中有一项，当然你的知识啊等等还是很基本啊，反而其中有一项是说你要非常的好用啊，非常的具有弹性，就是说今天叫你做外野手你也可以去，今天叫你那叫什么打击手也嘛是 SI。 所以我觉得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你的技能越多，还有你的弹性越大，就 EQ 啊，不说我只做那个倒茶的，我绝不做别的事情的话，那你就不好用，不好用，可能你的就业率就会减低吧。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廖和敏小姐到我们节目中来谈了很多关于终身学习的议题。